个详纲或者说大纲啊，就是第五页第六页，已经有了。那我基本上在教神学课的时候呢，我会叫我的学生，他们会把雅歌编成一个歌剧，所以他们会把每一句是谁讲的，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讲这句是谁讲的，这一句谁讲的，所以他们会把它整个编起来，变成一个歌剧，那就有恋爱期，然后有新婚期，然后有这个结婚之后爱情成熟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大纲都列得很清楚，就在第五页和第六页。我们现在能够，我相信我们能够，至少不管你上了几个小时，都一定会对爱情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现在上礼拜上上礼拜讲到这个恋爱期的思慕还有不安，当然思慕就是对对方的思慕，不安就是看到自己觉得好像自己不够，这个佳偶。然后下面我们就看有一样事情是能够驱除你的不安，哪一样事情能够驱除你的不安？就是你对自己好像觉得怎么讲，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女孩子没有安全感，她们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或者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自己好像又有别的女孩子比她更好，她就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什么能够除去你的不安？那我们先问 Joy 好了， Joy 在，哦，她去给孩子吃饭，
她去对。
对，那就 Jackie 好了。 Jackie， 你觉得什么能够除去一个女孩子的不安？
什么能够除去一个女孩子的不安啊？
啊，对，如果 你多多的对她怎么样？
就关怀啊，或陪伴。
关怀，好，陪伴，好。那我们还有没有孝真？孝真在吗？
在，赞美。
赞美，对了。你发现当你赞美的时候， 你的那个妻子的心中的不安就除去了。哦，我记得我有一对夫妇，这个妻子她就是有一次跟我谈，她说她一向从小就对自己没有安全感，然后她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可是她一直说她长得很丑。她说到他结婚的第一天的那个晚上，他的先生对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好美。他先生在他结婚的那个晚上第一句对他说的话就是你好美。他说那一句话除去了他心中所有的不安，就是他先生的一句赞美啊，就是让他的心中的不安。他本来好像觉得，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他 even 连就是夫妻中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好像害怕或者觉得自己这个不好看啊等。但是他先生跟他说你好美，所以赞赏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不安。所以不管是那个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先生，你的妻子，赞美你真的三十点的好处是写不完的。老实说，我看到还有人写三十一点，然后后面还有点点点，点点点就是什么，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你知道赞美能够让一个人，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非常棒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赞美我们的孩子，赞美我们的妻子，赞美我们的丈夫，你会看到他会做得更好。那中国人是不太会赞美，但是我觉得从雅歌书中我们真的要学习赞美。那我们看第九节，第一次听到良人的声音，第九节第九节，那我们请这个 Suki 带我们读好吗？
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
好， 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良人的声音。良人的出现，他用赞赏来回应家人家偶的不安。他第一句称呼他就是 My darling。 My darling 是 NIV 的翻译，但是这个我的家偶，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它的字根，这个字的字根，希伯来文是 rayati。 rayati 你后面加一个什么 e 就是我的 my。 所以 ra 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是牧养。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在称你的家偶做我的家偶的时候，你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吗？你要成为他的牧羊人，你要牧养他。而且他这个牧养是看顾、爱护、喜悦，做他的好朋友，都是 ra'a 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我有一次在一对英文堂的年轻人的婚礼上分享，我用雅歌至少讲过20次的婚礼，我想每一次是不一样的。我到现在讲过的婚礼从来没有重复过，因为你真的要讲雅歌的话，你可以讲100堂都可以啊。当然我也不是每一次都讲雅歌啊，但是我记得那一对年轻人是我很亲密的，所以那一次我讲的就是 Rayati， 就是我的家偶啊。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就是告诉他，我们当在叫 My darling 啊，很多人很习惯叫这个字。你知道这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很多人叫 My darling 是没有负责任的，但是这里的 Rayati 是看顾、爱护、喜悦，做他的好朋友。你想到一个牧羊人所做的所有的工作，这个就是丈夫要做的。他是他妻子的牧羊人。我听过有一位师母说，这位师母她是要跟她的牧师丈夫离婚的。她说，她最后跟他说的一句话是，我宁可做你的会友，我也不要做你的太太。你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不晓得你懂不懂。我宁可做你的会友，我也不要做你的太太。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猜一猜吗？
是不是他关心会友多过他的太太？
是，他可能有的时候变成是隐形人，就觉得所有
有存在感。
对，就说他花很多的时间，可能去教会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弟兄姐妹一有电话来立刻接，一有事情立刻去，但是妻子好像完全被忽略了。当他妻子跟这个牧师讲的这句话，这个牧师当头棒喝，就是醒过来。我真的很想就是跟这位牧师说，嘿，你知道吗？你要牧养的人第一个是你的妻子。如果你不懂得牧养你的妻子，你不可能能够去好好的牧养你的教会，牧养你的群羊。 I mean it， 因为我30多年来都在做牧养的工作，我知道什么叫做牧养群羊。所以每一个丈夫都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我的家偶。而且这个牧养不是很勉强的，不是不愿意的，是很喜悦的牧养。这个是 ra'a 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的家偶在整个雅歌书里面出现9次。如果你看第一章第9节，我们刚刚读的我的家偶，然后15节也是我的家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然后第2章第2节，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佳偶出现了九次。那如果你在雅歌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良人称呼这个他的佳偶，除了我的佳偶之外，还有哪一些的名字你们有印象？他 至少用了八种的称呼。我来问一下下一位啊，那个 Amy 在吗？ Amy。那这样吧，我就看上面的人来叫好了啊。那我看近一点，有一位叫 Sindra 是吗？ Sindra Wu。 好， Sindra，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看雅歌书的，他除了叫佳偶，叫我的佳偶，他还有怎么样称过这位这位苏拉密女，有印象吗？或者有没有人知道？
美人，
有
我的美人。对了，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还有吗？还有人看
过？我妹子，我心腹。
妹子，我心腹，四个咯。还有呢？我说了有八个哦。
鸽子，我的鸽子，
我的鸽子。对了，还有呢？
我的完全人，
我的完全人，那第五章第二节还有吗？还有另外两个是比较难的，就是第七章第一节，王女。Queen Story， 还有爱，我的爱，第七章第六节 My Love。 所以我觉得夫妻当中都会有一些昵称，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称你先生的，或者你先生怎么样称呼你的，但是你知道那个称呼一称呼出来的时候，他是在叫你，只有你知道那个是对你的昵称。那就是我们每一位，特别是弟兄们，你如果对你的妻子没有什么昵称的话，这个是你这个礼拜回去的功课啊。所罗门用了八个称呼，但是你一个都没有，我觉得有点糟糕啊。一定要有一个昵称，这个昵称，当然这里说我的鸽子，对不对 ？My dove, my love， 我的美人啊，我的完全人，我妹子。你选的那个昵称要有一点智慧，小动物啊，这个都可以，不要选太大只的啊，我的大象啊，这个就不好，那个母狮子啊，这个也不好听啊，就是选一些比较可爱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合宜的啊，这个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会增加很多的欢乐啊。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今天看到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前两次看到是头发长长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有自然卷，所以那个头发一长就会变得蓬蓬蓬的，所以我先生在前面的三个月都是叫我松毛狗。那上礼拜我上次我有给你们看过那个图片嘛，但是我那天剪了头发回来，他忽然一下好像不认得我了，然后就说，哎，那个松毛狗怎么不见了啊？就然后他就叫我 Olive， 我不知道你们晓得是什么，
橄榄，
对，就是橄榄就变小了嘛，就是小小一颗了。我就说啊，好好随你叫啦，反正我说松毛狗也可以 ，Olive 也可以，但是我说最主要是眼中是可爱的，他就说是，他觉得都很好，所以这个礼拜给弟兄们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帮你的妻子，就是取一个小名，可以吗？我先问 Jackie 可以吗？
好，可以，
可以啊 ，Jackie 答应了。好，我们这里所有的先生啊，就是这个礼拜帮你的妻子取一个亲密的那个小名，你不需要公布给大家听，但是这个应该是你和你妻子当中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象征。他说，我的佳偶，我把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是良人形容佳偶的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这个叫做 animal comparison， 就是用动物来做一个比喻。那我就来问一下，有一个是叫就 Vicky 好了 ，Vicky， 为什么在这里他所罗门把苏拉密女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马对所罗门来讲的意义可能是什么？猜一猜。
伴侣
啊，
伴侣的意思，陪伴。
哦，陪伴，陪伴。好，马在所罗门的时代，如果用在今天的话，对男人来讲，很可能可以比喻做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猜一猜？我不晓得你们在那个所罗门的时代啊，全世界最好的马就是埃及的马。埃及的马，所罗门特别要请商人去买埃及的马来。然后埃及的马里面最好的是谁的马？谁的？法老的。
法老。
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如果在所罗，而且在所罗门的时代，他们发现在 Megiddo 米吉多的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所罗门建筑的很雄伟的那个马厩，就是里面有很多所罗门当时的这个马。而且在犹太古史记里面也记载，所罗门每天的早上都会带着他的一批的骑士，他们会去骑马，然后在那个在外面驰骋奔跑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所罗门非常非常的爱马。那如果我们把马比喻到今天的男生的话，那很可能会是什么呢？
白马王子之类。
跑车，跑车，
跑车。对了，有人答对了，就是今天的不管是 BMW 或者是 Benz 或者是 even 我不懂车啊，但是车里跑的，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所有的车的广告都是配美女，对吗？
嗯，
就是
对
美女，就是配在这个车的旁边。所以所罗门心中能够觉得最美的东西就是这个骏马，而且是法老车上的骏马，就是 the best of the best， 最好的里面，好的里面的最好的。所以所罗门的比喻，我可以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所罗门非常的爱马。那我们再看下面第十节、十一节，就是他的这个友人们，这些女伴们来的赞美。那我们请那个Emily 带我们读，可以吗？
十节、十一节。
对，
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边，镶上银钉。
好，我们看到这里他的这些的女的朋友们说，她的两腮因为发辫而秀美，很可能在她的两边都有长的辫子，然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就是装饰的这个链子在她的颈项上。不但如此，她本来已经够美了，发型，我问一下姐妹们，发型重要吗？发型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我觉得发型蛮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家的好牧师一直要自告奋勇帮我剪头发，我都拒绝，因为我不知道剪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还是不敢给他乱剪。那我曾经看过有一位传道人，也是一位姐妹，她就是在这个台上讲到，但是呢她的前面有一撮头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一直盖着那个她的右边的眼睛，然后她那天真的讲什么到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就是很多人都一直在想说，哎，她为什么不把那一撇就是移到旁边，就会一直遮到眼睛啊。所以真的其实这里说发辫，这是她的发型，还有戴的项链，我自己认为，姐妹们结婚之后，千万不要一结婚了就停止打扮。我知道在 谈论之前我们都会打扮，对吗？至少会有一点点小小，但是适当的打扮会锦上添花，我这样说会让人觉得很舒服。那不但如此，我相信这个苏拉密女她本来就已经很美了，她的发辫让她的两腮更美丽，她的珠串她的链子让她的颈项更加的美丽。而且在第十一节，这些女伴还要帮她编上金辫，镶上银钉。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哦，女孩子可能比较懂怎么编辫子，怎么样让辫子成为金辫，有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的辫子怎么样能够成为金辫，然后上面还可以镶上银钉，怎么样可以做，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下？好，我看到那个萧音苑，你要不要帮我们提醒一下怎么样可以让辫子变成是金辫？
好，师母你问错人了，我从来不弄头发的
我们也不会弄头发，想象一下。好，
但是我想可能可以装，就是插一点金的丝线啊什么在里头吧。
啊，对 you're right， 基本上真的是这样，很多以色列的女孩子她们弄金辫就是把金的线编在辫子里面，所以你在编辫子的时候编了很多金的线进去的时候，辫子就变成金的了，金辫。然后在那个辫子的上面呢，每一个就是重叠的部分就钉上一个银钉，就是一个珠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多漂亮。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一批的女伴，她们是让苏拉密女美上加美，容上加容。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赞赏。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小节，那我们来请这位姐妹叫做萧坚元，刚刚讲过了，张高在吗？张，
对，是，
请你带我们读一下这个小节的部分，在讲义上面良人深知家人的感受这一段。
哦，我再找一下，which page is that？
在你们讲义的第几页？
第十页，
对，第一套的那个讲义，
对，第一套讲义的第十页。
哦，
那个小节
第十页上面。
OK， 第十页
就是良人深知家人的感受，这样子。
哦，良人深知家人的感受，他那么老远的跑来寻找他，他要的是保证。所以良人直夸家人的美丽，他的两腮、他的发辫和他的颈项，良人的赞美就是家人最直接的保证与安慰。
好，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就是能够互相的这个赞赏，特别是女孩子，我也有一位神学生，我有一次。就问他，其实我是很关心我们的神学生，我们神学生当中很多都是很年轻的，我就问这个女孩子，我说哎，你有没有男朋友啊？然后她第一句话回答我的让我非常的惊讶，她第一句话回答我的就是说我不好看，她根本没有回答我她有没有男朋友，她就是说我不好看。我说，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我认为你很漂亮，你怎么会自己这样子想呢？然后我就在想，这真的哦，这个赞美是能够除去我们的不安的最好的一个保证。好，我们看下面就是彼此的赞赏，然后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三节圣经就是佳偶他用了三个调情的比喻来回应良人的赞赏。 那我们来读十二节到十四节。那我们请那个Helen。
好，十二节，黄正坐席的时候，我的那大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梅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好，谢谢。那请你回答一下，佳偶用了哪三个调情的比喻来回应良人的赞赏？这三个调情的比喻，这三样都是香的，可以提醒你一下。好，第一个是什么？
那大香膏。
对，那第二个呢？
一袋墨药。
对，第三个呢？
一颗凤仙花。
太好了，感谢主。佳偶马上就用了三个调情的比喻。为什么我说调情的比喻？这个香的就像我们今天的香水一样。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当然这个坐席这个字Savar，你可以知道他是坐在桌子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强的一点，证明雅歌书的成书时间是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在晚期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波斯统管过犹太人之后，犹太人都是半躺卧的，所以你看到耶稣跟十二门徒吃晚餐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坐桌子的，他们是半躺的，有点在这个比较矮的这种，应该怎么，韩国人、日本人他们有些吃东西就是比较矮的桌子。那耶稣他们在晚期的时候，犹太人晚期的时候都是半躺式的，就是比较像波斯的，但是早期的大卫、所罗门的时候都是坐席，都是围着桌子 坐的。所以你看大卫这个跟这个扫罗去吃饭的时候，都是圣经上说都是坐席。所以我们相信雅歌书是早期的，就是所罗门的时代。那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 Nard， 拿大他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发香气，发出香气。那它的来源是从是在印度的 Himalaya， 就是喜马拉雅山发源的拿大香膏。我相信这个牧羊女不可能自己会有，这个很可能是王给她的一个赠品，它很稀少很珍贵，但是它是一种调情的一个香膏。他说我的拿达香膏发出了香味，然后下面他说我以我的良人，好，我们看到这个字了，兜底，兜底就是我的良人。兜底这个字是佳偶称呼这个良人最多的就是我的良人。地，我刚刚提过，兜地义，后面结尾是义，在希伯来文就是 my love， 好，就是我的爱。那这个字兜地，它跟 David 大卫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大卫也是爱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我的良人呢，在整本书里面佳偶用过26次称呼所罗门，就是我的爱，我的良人。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my love， 跟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字耶底迪亚也是是同一个字根。然后在雅歌书中总共用了26次，那另外还有你的良人、他的良人，还有别人的良人。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用我的良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我的，那就毫无意义，对吗？如果是别人的良人，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用的是我的良人。他说我的良人，我将我的良人好像一袋墨药放在我的怀中。墨药，我想 你们在圣经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看过这个墨药。墨药它有三种的款式，有一种就是青墨药，青墨药就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连枝带叶一起的。第二种就是墨药粉，把它做成 powder， 装在袋子里面，挂在胸口上。我想很多这个中国的那个古代的 女生可能有用过那个叫什么袋，香袋，对不对？是我们是不是叫香袋？就是里面有那个粉啊，然后
叫
香囊啊，
香囊，
香囊哦，或者它就是有那个香的那个粉放在那个香袋，你就带在身上，你就会香香的哦。那在古代的这个犹太人的女子的里面，他们也会把墨药粉装在那个小袋子里面，就挂在胸口上面。另外第三种款就是把它做成墨药汁，放在瓶子里面，那也是可以挂在怀中。那墨药一般有四种的功用，如果你去查的话，第一种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在有一个人诞生的时候，有博士带了礼物来朝见他，
也
是谁吗？
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博士带的礼物有什么？
墨药，
有黄金，乳香，黄金，
乳香
墨药，所以你就知道墨药有多珍贵啊！黄金、乳香、墨药，所以它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香，价值很贵又很浓，所以它常常用来做礼物。朝见耶稣的时候，博士就是带了墨药。还有第二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把墨药递给他，但是耶稣尝了，就是这个墨药是用来止痛，它的第二个功用是可以用来止痛。第三个功用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就是当耶稣已经这个去世的时候，有人带着墨药来擦他的身体，所以墨药的第三个功用就是防腐。那墨药的第四个功用就是美容啊。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二节讲到，那时候有一批的女孩子要进去见王之前，他们要先用墨药在身上擦身，所以它可以帮助美容。他说，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就是放在我的两胸当中，就是代表非常非常的亲密。四节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那我来问一下，为什么在这里说是隐基底？有没有到隐基底是什么？或者有没有人去过？好，我讲荧幕一下好了。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啊，在这里是死海，死海的西边有一个地点，就叫做 En Gedi， 就是隐基底。这个如果你去以色列，一定会带你去。它是死海的西边都是旷野，隐基底是一个绿洲，好，绿洲。所以你车子如果从加利利海一直开下来，我们都一定会经过这条啊。加利利海一直开下来到死海的这条路，你看到一路都是那个旷野，然后忽然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有棕榈树啊，有很多的这个青草啊，有水，那就是 En Gedi 隐基底，是这个一片的绿洲。好，那他这里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那这个代表什么？我们可以请有一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如同他的良人如同 在隐基底葡萄园当中的一颗凤仙花。问一下小宁好吗？小宁在不在？
在。
好，
那好像独树一帜，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有独树一帜的意思？
独树一帜非常好，那就代表什么？其他的男人都是杀手，
其他都是陪衬
啊，
其他都是陪衬了，
其他都陪衬，对，只有我的良人是那个隐基底，对吧？隐基底是绿洲嘛，其他的都是旷野，其他男人都是沙漠，只有我的良人是隐基底，就是这个绿洲。不但是这个绿洲当中的葡萄园，还是葡萄园中的一颗凤仙花。同样的，这个也是 the best of the best。那我就请问这个Jessamine， 这一句的赞美，佳偶的赞美，怎么样来回应良人前面的哪一句的赞美，也是 the best of the best？
骏马吗？
对，骏马。前面我们刚刚看到，良人在称赞佳偶的时候，他说：“我把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现在佳偶也回应说：“我的良人是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回应。然后下面我们就听到良人的赞美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我们还是请 Jessamine 带我们读好吗？第十五节，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好，我们又再听到了我的佳偶 Rayati， 现在他说看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有 behold。就是 hine hina hinak， 就是看哪，看哪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美丽 yafa， 很多人喜欢取这个名字啊，就是在犹太人的女人当中，你会常常听到有 yafa yafa， 哎 j a f f a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取这个名字，就是美丽的意思。那他说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你的眼是鸽子，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不是好像，就是 your eyes doves， 就是你的眼鸽子，这个叫做 direct comparison， 直接比喻。前面的是用 animal comparison， 就是用动物的比喻，现在是一个直接的比喻，就是你的眼复数字两个眼睛是鸽子。好，那我们要来想一想哦，这个为什么说你的眼是鸽子？如果我们英文翻译就是 your eyes are doves， 要不要猜一猜为什么说你的眼是鸽子？那个 Mary 在吗？可不可以猜一猜？Mary， 哦 ，Mary 不见了，在吗？好 ，Susan 呢？好 ，Susan， 你要不要猜一下，为什么他说，这个良人称赞佳偶说你的眼是鸽子？
为什么？
哎，对对对。
是
为什么？对对对，
好像一般人家称人家眼睛漂亮、大、灵光，都是形容鸽子眼吧？
鸽子哦，所以你看那个鸽子的 shape， 鸽子的那个形状是那个形状是很美的，有一个弧线啊，而且是圆圆的啊。那鸽子很可能是形容它的这个形状也有可能。还有呢，鸽子本身在，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在动物的里面，鸽子是很少有的一种的是专情的， 很专情的，很专一的在感情上面。鸽子通常都是一对一对的，而且很多这个配偶离开了，他就不会再，就是他就是很忠于配偶的。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这个超市的停车场，看到有他就是撒手，就是用很多的那个米啊来喂这些鸽子，然后一下就飞来了这个几十只的鸽子。等到他们吃完了以后，这些鸽子就飞走了。那这一大群鸽子飞走之后呢，他发现有一只母鸽，就是他那个翅膀上面有个大的伤，受伤的，然后他就飞不走。然后就有一只公的一个鸽子，这个公的鸽子呢，它的右边的翅膀上面有两根白的羽毛，所以很容易就知道认出它。然后他就围着那个母鸽在那边一直叫一直叫，转来转去，可是那个母的鸽子就飞不起来，因为它的右边的这个翅膀上面受伤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就看到这个鸽子受伤，他就把这个鸽子带回家了。他带回家了就放了一些那个消炎粉在他的翅膀上面，然后也喂他水，喂他面包。然后过了几天之后，这个母鸽子就慢慢好起来了。那过了差不多十天，他就把这个鸽子，母的鸽子带回去那个超市的停车场，就是放他走了。然后他一打开这个鸽子的笼的门，然后这个立就看到有一个鸽子立刻飞过来，然后这个鸽子飞过来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鸽子是右边的翅膀上面有两个这个白色的毛，所以他就认出来就是原来的那只公的鸽子回来找他。然后他看到这个母鸽子健康的回来了，他就在旁边转圈咕噜咕噜一直的叫，又高兴又兴奋，一直跳。然后不一会儿他们就双双的飞走了。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在写下来的这个人他就说，他在想这个公的鸽子，他不知道这个母的鸽子被带去哪里了，很可能这十天十夜他都守在那个超市的那个附近，然后可能也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这些的野猫等等，就等着这个他的妻子回来。所以鸽子是很专情的一种的动物。犹太人的拉比说眼睛很重要，他说美丽的眼睛就是代表美丽的品格，这是犹太人的拉比说的。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因为中国人也常常用眼睛来形容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说那些不好的人就是什么鼠头鼠眼，是不是有这样的话，就是老鼠眼啊，或者是桃花眼。那中国人也常常用眼睛来说，或者说这个人眼目光炯炯有神，或者是眼睛会说话，或者眼中柔情似水，就是好像我们的眼是可以代表，好像犹太人拉比说的这个眼睛，美丽的眼睛就是代表美丽的品格。那这里他就说，我的佳偶，你的眼是鸽子，不但讲到他的眼可能非常的专情，还有他眼睛的 shape 非常的美。那在雅歌书里面有两次用鸽子来比喻佳偶的眼睛，有一次用鸽子比喻良人的眼睛，我的经文都打在上面了，有三次用鸽子来比喻佳偶，直接就是说你是鸽子。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在第十六节，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里就是佳偶说的话。那我们请建青带我们读第十六、十七节。
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
好，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形容一下这一幕的景况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约翰十七节。
就是佳偶和良人，他们彼此好像以这个大自然为他们的房子，然后他们居住在里面，就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子，然后彼此非常的欣赏。
谢谢。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绝对是在不是在室内，对吗？这个是在哪里？
应该是可能就在这个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就是很美丽的地方。
哇，
中
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非常好。这个这里面又你可以想象这一幅图画一定是在室外，对吗？所以他们从室内到了室外，他们也有室内，也有到室。这里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他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那这里多了一个字，可爱，对吗？可爱这个字呢，by the way， 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真的叫可爱，但是他是男的啊、哦，他所以我们叫他可爱牧师。对，不是他真的叫可爱，他的名就叫可爱，但是他是男生啊。那个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可爱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na'im， 如果你知道的话，耶稣曾经在这个城有叫
那英城、
对，那英城有让一个少年人复活，记得吗？在路加福音里面，拿因城拿印就是可爱这个字。那你记得吗？还有一个是路德的婆婆，她叫什么名字？
拿俄米
哦，拿欧米也是同样的一个字根，都是可爱。所以拿俄米她说是甜的意思 ，sweet， 非常的甜。所以这个字是比我觉得比美丽还好，就是 naim 这个字可爱，它是比美丽还好，它是 very pleasant， 就是怎么讲？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很快乐，他很可爱，他很 charming， 他不一定是长得英俊美丽，但是他是人人爱，就这样子，非常的 charming， 非常的应该怎么 pleasant。Delightful、啊、就是人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很有吸引力，很 lovely、就是这个字拿音，你甚美丽可爱，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字，所以你学了这个字，常常用来称赞你的丈夫，称赞你的妻子啊，这拿音这个字，他说，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呐、啊，你甚美丽可爱。然后我们以青草为床榻，这个青草是一种非常柔软的草，细细的、柔柔的，好像棉花一样的卷卷的。然后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床，好像我们躺在这个草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抬头看到上面有香柏树。香柏树是非常高大挺直。大概长高有120尺，宽大概也有这个40尺。所以香柏树最出名的出产地是什么地方？有人知道吗？在以色列北部一点，哪里的香柏树？
黎巴嫩。
对了，黎巴嫩的香柏树建圣殿都是要用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这个香柏树又高又直，是建圣殿最好的材料。所以当你躺在青草地的时候，你看到香柏树的这个树这样子交叉过来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你的房屋的栋梁，然后松树交叉过来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屋顶的这些的船子，屋顶上面的这个一凹一凸的这个栋梁，太美了。我认为佳偶跟良人他们不能够一天到晚都是躲在房子里面的，一定要出去， 特别是在我们在读这个 Dr. Wheeler， 他写了一本书，应该都翻成中文了、啊、叫做His Needs, Her Needs， 就是男的他的需要和他的需要。就是他讲在这本书很简单，就是讲到丈夫在婚姻中的五大需要跟妻子在婚姻中的五大需要。我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21世纪的心理学家写的书，在3000年前所罗门写的雅各书里面竟然都有。这个他其中有一点就是丈夫在婚姻中的五大需要里面，如果我记得没错，第二大需要就是 recreational partner。 recreational partner 就是应该说怎么样，一起出去玩的伴侣，就是一起出去玩的伴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确是出外了，他们去到了青草地，去到了这个香柏树。我特别是鼓励大家、啊、就是虽然家里面有了孩子，还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外面一起活动的伴侣。如果你常常就说你一个人去啊、你去那好，你去打网球啊、我去 shopping 然后或者是你去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去做什么事情，你发现慢慢久了，两个人共同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一定要有 recreational partner 一起去做修车，跟他一起去修车真的看 football，跟他一起坐在电视前面看 football， 出去打网球，一起去，全家一起去，你会发现 recreational partner 非常的非常的美，因为当我们有一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谈话的内容，谈话的内容就越多，我们共有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要不然有一天你很可能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女生跟她一起去活动啊，所以我认为一起活动的伴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他们一起去到了郊外。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这边开始应该是这个佳偶的话。好，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请那个 Amy 在吗？ Amy 带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
好，第二章第一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在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好，很好，我们看到这两节就是一唱一和，对吗？好，第一句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你们不要被有一首诗歌误会了啊，有一首诗歌是耶稣沙伦玫瑰，对吗？好像是，所以你可能会把这句话认为是洋人说的。在希伯来文的里面，ani 我是不分男女的，所以你看到是我，就是我们不太确定他是男性或女性，其他的很容易分。这里呢，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所以你要看一下上下文，比较能够知道这个是这个男生是良人说的还是佳偶说的。沙伦 Sharon。沙伦平原，刚刚其实我们在看那个图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哦。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沙伦平原，在以色列这里有一个加密山，这个加密山是今天在海法的附近，然后再下来这里一直到下面的约帕特拉维夫， 你如果到以色列坐飞机的话，一定会在 Tel Aviv 这个飞机场 Ben Gurion 飞机场，从这个角海法一直到约帕，就是特拉维夫这里，这一条平直的叫做沙伦平原 Plain of Sharon。 这一条线的这个平原呢，应该怎么说，很多的沼泽地，沼泽所以沼泽地长的花，第一个绝对不可能是玫瑰花。如果你们家有庭园的话，你知道玫瑰花是不 是长在沼泽地的，玫瑰花是树，对吗？是硬的，沼泽地只能够长那个球茎状的。而这个字玫瑰花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form the bulbs, B-U-L-B, 就是会长成球茎状的。所以球茎状的花究竟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些比较common 的，比较普通的这个这种的花，就是那个下面是球茎的那种沼泽地很快就会长出来的一些的这个花。所以有些地方翻译做水仙花啊，有些地方就翻译做这个番红花，都是一些很快就长出来的花啊，很普通的花，在沙伦平原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谷中的百合花也是，就是沼泽地很容易就长出来的花。所以这一句如果按照这个圣经来看的话，应该是迦偶说的话。因为迦偶就是说我是很平凡的，就是很路边都可以看得到的，很平凡的这个水仙花，我是很平凡的百合花。再一次我们看到迦偶的谦卑。那我们看第二节，良人很快就回应了，他说我的迦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哇，我觉得所罗门真的太伟大了，他没有否认迦偶的平凡，而是你是百合花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是百合花的话，其他所有的女人都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一节来说的话，其他所有的女人
都是荆棘，
都是荆棘。对了，我觉得所罗门真的是太有智慧了啊！就他没有否认他的平凡，yeah, you are, but 其他的女人都是荆棘了啊！就是他，所以这个是 again, 我们看到他们的互相的这个赞赏。那百合花在荆棘内，荆棘在旧约出现12次。那其他所有的翻译，你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4处提到有关荆棘的比喻，都是不好的啊。那只是参考一下。那我们下面看第2节，然后到第3节到第4节。第3节到第4节是非常的美啊。那我们来读一下第3、第4节，我们请 Fan F-A-N-G Fan 带我们读一下，可以吗？
哦，第3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做了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宴席所，以爱慰其在我以上。
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迦偶的回应，他说良人刚刚说所有的女子都是荆棘你是那个百合花，他马上就回应了，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先请问一下 Fan, 苹果树应该是在哪里会看到？
一般果园啊，
果园对吗？一般我们会在果园里面看到苹果树，所以你在果园里面如果看到苹果树，那一点都不稀奇了。但是现在是在哪里？ 树
林，
在树林中，
在树林里面，你忽然看到一棵苹果树，你就哇，这棵就非常的稀奇哦 ，outstanding 哦，非常的突出。所以所罗门王他如同在这个树林当中的苹果树。我们特别提一下这个苹果啊，苹果在这个苹果树，它的字根是这个它是 tapua。tapua 这个字呢，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在点东西的时候，你说哦 tapua， 他就知道你要苹果汁啊，他就会给你苹果汁。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吹气，就是吹气，吹气就是会放香出来。苹果因为它的果还有花都很香，苹果花苹果都是很香，所以犹太人把它称作果树之王，也称它是爱情树啊，这个 love tree 啊， tree of love 就是爱情树。那在苹果树，加偶对良人的回应的赞美就是你是在树林中间的这个苹果树。雅歌书总共有117节，确定属于加偶的话有55节，其他还有19节也很可能是加偶的话。所以在近东的情歌的里面， 女子多半是扮演主动的角色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讲义上面的有一个部分。这里面我们看到加偶对良人的三样的渴慕。他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荫下就是代表他的保护。我们知道树荫就是躲避什么的地方，躲避炎热的地方啊。如果你读过约拿书的话，你记得约拿那个时候坐在城外的时候，被太阳晒得很厉害，他在那个尼尼微城嘛，
蓖麻树。
对，上帝就长出了，让他长出一棵蓖麻树，那个树荫就让约拿高兴得不得了，欢喜得不得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荫在中东的地方非常的可贵，代表躲避炎热，非常安全稳妥的地方，就是良人应该是给加偶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第二个呢，他说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啊，当然这个就是苹果的果子。他说尝这个果子代表他跟他中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尝这个果子代表你彼此中间非常亲密的 relationship， 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三，他的渴慕是什么呢？他说他带我入岩岩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带我去了一个公开的地方，在一个酒厅的里面然后他以爱为旗在我的上面。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旗，这个旗 banner 它的字根是 look on， 看这个标志。这个字的字根在旧约里面出现了18次，主要其中的8次都是在民数记第二章，它翻译作道，道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旗。那旗子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插了一个比如说美国的大使馆，在这个法国的美国大使馆，它上面一定插美国国旗，对不对？那旗子代表什么？
主权。
对了，归属。那也代表如果今天有美国人，假设他在法国出事情了，他跑到了美国大使馆里面，那法国的警方没有办法进到美国大使馆，对吗？所以这个旗子还有代表一个什么？保护，对不对？好，它代表归属，它也代表保护，那它也代表一个指标。在这个行军的时候有一个大的旗，比如说犹大支派有一个旗， 便雅悯这个利未这个每一个支派，但支派、拿弗他利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个大旗，这个行军的时候的一个指标。那这个旗子代表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very obvious， 很清楚的一个标志。那我现在请问，这个旗是用什么做的？在雅歌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这个
用爱做的，
用爱做的，以爱为旗。我以上，亲爱的弟兄们，你在外面，不管在外面在家里，你都要以爱为旗，在你的妻子的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Everybody see it， 每个人都看得见啊。你是，他是你要保护的，他是你所爱的，他是跟你有亲密关系的。因为我在这个服侍，过去服侍这30多年都是在 ABC 当中服侍，那很多都是在年轻人当中。我印象中有一次非常清楚，我们年轻人的聚会，大概那个时候一批我带的大部分都是 NYU 的大学生，然后中间有一对是谈恋爱的，然后那一天，那个其中就是这位姐妹，她非常的生气，因为那天我们是有好像 potluck 这样子，就是有吃这个晚餐，然后她就拿了这个 potluck 的东西呢，她是期待跟她的男朋友坐在一起，结果没有想到呢，她男朋友去坐到了另外一个女生的旁边。然后当然那时候当然这个姐妹没说话，他们是男女朋友啊，那她没有说什么话，她就也吃也跟，其实那个是团契嘛。然后吃完了晚餐之后我们就有聚会了，然后聚会的时候刚好就是唱诗歌，他们又刚好因为就在旁边，所以他们就拿这个诗歌本就 share 这个诗歌本的时候，他又是跟旁边另外这个女生就是看一个诗歌本。所以那天这个他这个女朋友气得不得了，但是这个男生一直不知道他在气什么，他就说你是无理取闹，我什么也没有做，你为什么气？他就说你不应该跟那个随便讲一个名字好啊，你不应该跟那个Christy 坐在一起，你不应该这个唱诗的时候跟他一起 share 一个诗歌本。他说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后来慢慢的她才明白，原来她希望她的男朋友以什么为旗在她以上，以爱为旗在她的上面。她说不知道的人来了我们团契还以为Christy 是你的女朋友嘞，因为你都在，你跟她就坐在一起吃饭，她说你应该坐在我旁边，你的以爱为旗应该是在我的上面，在别的女生的上面。后来哦，这个弟兄后来明白了，他就知道说哦，所以我常常在外面教课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特别我上次在有一次在巴黎教课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一对一对的坐在一起？就是我不要去猜谁是谁的先生，谁是谁的太太，你们就应该一对一对的坐在一起啊。然后我们这样。上的时候我比较知道谁是谁的妻子，谁是谁的太太。那后来我发现那一天上课，我忘了是教雅歌书还是教婚姻辅导，就在教一门课的时候，我发现那天的课气氛特别好，就是大家非常的快乐，就是当丈夫和妻子坐在一起一起学习，我也看到他们会互相有一些的互动，那个互动是只有丈夫和妻子当中的亲密关系才会有这样的互动，真的看到以爱为旗在每个人的身上。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三点，这三点是也可以说是佳偶的期待，也可以说是丈夫应该要给妻子的这个三点爱的表现啊。第一个，在他的荫下，就是他是他的保护。第二个，他的果子的滋味，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就是你的妻子很希望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不只是你回来把薪水交给他，而是你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问问他今天生活好不好啊，跟他谈话。妻子在婚姻中的五大需要，第二大需要就是 conversation， 他需要你跟他谈话，他不喜欢你一天都是盯着电脑或者盯着你的手机，他希望你跟他谈话，亲密的关系。第三，以爱为旗，在他以上，就是能够在他的出去的时候，在任何的地方能够表示爱，把这个爱表示出来。所以也看到你们中间有很多位写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面都会给惊喜啊，那这些都是示爱的表现。下面第五节还有第六节，第五节是对男宾客的要求，男宾客的要求。第六节是对良人的要求，第七节是对女伴们的要求，所以这三节是不一样的对象。第五节 是对男宾客众数，第七节第六节是对良人。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三节。我们请Ming 在吗？ Ming Chen M-I-N
是第哪一节啊？
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好的，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敞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
好，第五节说求你们，所以这个是复数，这个没有错，而且这个求都是用命令句 sustain me, refresh me, sustain 就是增补我力，然后然后 refresh 就是畅快我心，两个都是用命令句。那他你们这个你们是男性的 masculine plural, 男性的复数，所以我们知道很可能旁边有一些男的宾客，他就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葡萄干不是我们想象的葡萄干哦，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坚硬或者是被压过的。我想你们在旧约常常看到有一个字叫葡萄饼，对吗？大卫给他的百姓葡萄饼，就是这个。这个在中东是很普通的一种，就是压干了，但是你吃了立刻就会给你有力量。增补我力，然后畅快我心，给我苹果畅快我心，让我能够 refresh, 因为我思爱成病。 love sick 不是一种真病，真的病，而是一种强烈的情绪。那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所罗门有三点爱的鼓励，能够叫佳偶在爱中感到非常的安全，并且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所以他对男宾客请求给他葡萄饼，也请求给他苹果，让他不会昏倒，让他不会这个相思病昏倒。然后第六节这是向所罗门的渴望，渴望他的左手能够在他的头下，他的右手将他抱住。抱住这个字 Habak, 我想我读了这个希伯来文你们应该知道有一个旧约的先知就是拥抱的意思，知道是哪一位吗？ Habak,
哈巴谷，
对了，哈巴谷的意思就是拥抱，就是 Habak, 就是拥抱。这个字可以用于 friendly, 就是朋友中间的拥抱，比如说创世纪48章雅各他抱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也是用 Habak。 那也可以用于这个性方面的这个合一，比如说箴言书第5章 就讲到你为什么拥抱这个外女的胸怀，所以它可以用作是朋友中间亲情的拥抱，也可以用作是爱情性爱方面的拥抱。那最后就是这个大赋歌啊，大赋歌第二章第七节。那我们最我们这个请这个Mary 带我们读可以吗 ？Mary， 第二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中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我田野的母驴，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是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大赋歌，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大赋歌啊。大赋歌出现了三次，他说这一句是对众女子说的，所以对他的众女伴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羚羊还有田野的母鹿，他们都是属于这种羚羊类的，就是 antelope family 这个 族群的，他们都是比较美丽和可爱的小动物，而且常常是双双对对的，在安息在田野，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容易被惊吓，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一下就会被惊吓，所以爱似乎也是这样。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就是 Shabbat 就是启示，有些地方翻作启示，或者是承诺，或者是嘱咐。如果你们记得施洗约翰的母亲，她就叫做 Elishabba， 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吗？以利沙伯，对，伊丽莎伯 Shabbat 同样的字，所以以利沙伯的意思就是向神启示 ，El， 就是 Elohim 向神 Shabbat Elishabbat， 就是这个 Shabbat 嘱咐、启示、承诺都是这个字。他说我指着羚羊还有母鹿来启示、来嘱咐。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在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字，爱，所以没有什么我所亲爱的，不是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等他自己情愿。他是女性的他，阿哈瓦，爱是一个女性的字，所以等他就是等这个爱自己情愿。这个是对爱情的一个尊重，让爱情自然的来到。这里面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惊动和叫醒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我就问一下那个 Joy 好了，这两个字哪一个的动作做多了就会产生第二个动作？一个是惊动，一个是叫醒。
叫醒啊。
对，哪一个字，哪一个动作做多了，就会产生另外一个这个动作。
惊动。
惊动。
对，你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惊动，就会把它怎么样？
叫醒
，对吗？哦，所以爱情这个事情，不要用太多人的方法。人的计划，我曾经在这个我们的教会的儿童夏令营，因为我最早以前一来纽约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儿童夏令营，儿童夏令营我们是做八个礼拜，八个礼拜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因为我发现在纽约你做 VBS 根本不可能，因为纽约大部分的都是夫妻两个都在工作，所以夫妻两个工作，那孩子怎么办？到了暑假，所以教会能够提供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他们能够学习 学习英文啊、数学啊，还可以带他们去科学馆啊、博物馆啊，等等的。所以溜冰啊，还有什么打保龄球啊，所以我们的活动很多啊。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儿童夏令营。我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差不多有300个孩子，每一天在教会进进出出，所以我们有要很多的老师。我最难找的老师就是教7年级跟8年级的，因为7、8年级的孩子不好教。第一个，你要真的很懂圣经，你要是不太懂圣经的话，你真的很难教7、8年级的。那第二个呢，你要英文非常好，还要很活泼，能够跟他们打成一片啊，去溜冰啊，什么都就是你要能上得了山，也下得了海，还能够教圣经，这个是最难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一年啊，有大概快20个7、8年级的孩子，所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老师祷告，就是找不到这个合适的老师。忽然有一天，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哎，她的小姨子，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暑假要到他们家来住。然后，他的小姨子是 Cornell 大学的，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班的。我说，哎，这个博士的话应该可以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暑假的时间能够来我们当中教这个7、8年级的？他就说，我是来 vacation 的，然后他说我是来度假的。我说，哦，没关系，你先祷告，你看看上帝有没有感动啊。那如果你有感动，就跟我说一下。后来没有想到，过了2、3天，他跟我打电话，他说，哎呀，不祷告还好啊，这个一祷告，就好像这个上帝就把那个负担放在你里面，就是这现在的青年人这么容易流失啊，能够在暑假有8个礼拜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帮助他们成长，他说他愿意。哦，我真的好感恩啊，就说这个姐妹啊，她又活泼，又就是很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姐妹。她教那个7、8年级，我们那些7、8年级的孩子好喜欢她。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她没有男朋友，因为很多的男生一听哦博士就已经后退了。他说这么好的一个姐妹，然后第二个一听 Cornell 康莱尔，那是更后退了。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说他这么优秀的姐妹怎么没有男朋友？他说，哎呀，都没有人敢追他。所以我心里面也有点默默的在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就看到当中有一个7、8年级的这3个孩子，每一次都有，因为我通常都会在门口，就是跟这些来接送的父母打招呼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我说，哎，有一个弟兄来，我就说，你的孩子在我们这边都表现不错啊什么。然后他就忽然跟我讲，他说，哎，我还没结婚啊。然后我就说，啊，那你来接的是谁？他说接的是他姐姐的小孩，所以他是等于是 uncle 这样。那我就说，哦，啊，你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律师，然后在也是在教会里面很 actively 侍奉的。所以我就说，哦，律师，哦，好，那律师的话配博士可能还可以，就是我那时候心中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结果后来他再过2天来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一下，我说，哎，教你的那个侄儿侄女的那个老师很不错，然后这个他是这个他说有啊，我听我这个2个侄儿侄女都说他们的老师多酷多优秀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是他真的很不错。我说，哦， by the way, she is single 这样子。我就跟他讲了一句，结果他就，哦， OK。 然后感谢主，就是在这个 BBS 完了之后，就是我们的儿童夏令营完了之后，然后他们两个真的开始有了一点点的交往，后来真的成就了，就是这位律师就娶了这个康奈尔大学的这个博士啊。所以我自己那时候在想，我只是就是看到这两个都是很爱主的弟兄跟姐妹啊，然后就是提醒一点点。 但是我也不敢继续惊动，所以一直到今天，其实这一对夫妇到今天还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因为到后来这个律师他就奉献了，他做传道人，他现在是牧师，然后那位是师母，然后他们每次看到我都非常的高兴，都说好师母，如果没有那个时候你提醒我们一点点啊，我们今天不会，就是而且他们牧养教会牧养的非常好，我们虽然说这个爱情我们可以提醒一点点，但是不要一直去惊动，不要一直惊动，让它自然而然的去发展，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成就美好的事情。我今天本来是想让你们有分组啊，能够讨论那个有三点。那三点呢，我想我就让弟兄们来做这个功课好了。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坐在他的荫下，就是你给你妻子的保护，还有尝他的滋味觉得甘甜，他跟你能够有很亲密的关系。然后以爱为旗在他以上，你怎么样来常常表达你对妻子的爱？曾经有一位弟兄这样写，他说：师母，我上了你的课之后啊，我买了一把很大很大的伞。他说我们家以后出去的时候都是一家全部在一个伞的下面，然后我搂着我的太太，左边是小宝，右边是大宝，然后全家都是以爱为旗在这个大伞下面。我说哇，你真的这个非常好，这个就是 demonstrate 啊，怎么样把你的爱表达出来。所以你能够在这三点的里面，弟兄们，你的第一个在他印下保护亲密的关系，还有示爱啊，以爱为旗在他以上。如果你都每一个能够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要帮你的太太取一个小名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给东门的功课。我想我们的时间超过了，那我们来做一个，不好意思，做一个祷告。那我们请当中的有一位叫做 Cynthia Wu 在吗？好。Cindy 啊，麻烦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那我们在这里，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借着好师母来聆听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让好师母带着这么活泼把你的话语带到我们中间，也求你让这些话语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让我们能够体验从家庭里的爱，来体验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谢谢你也保守我们以下一个礼拜的工作和生活。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